南无阿弥陀佛。
南无阿弥陀佛。
这个第四愿啊，舍我得火过重天人，行舍不成有好处者不起真觉啊。极乐世界啊，是天人，行舍不同有好处，善恶啊。前面的第三愿讲，不喜真金色者不起真觉。第二个讲啊，这一愿说行舍不同有好处者不起真觉。他这两个愿啊，一个是讲五蕴身，对天人来讲呢叫自身。天人在极乐世界的人士，他的身体是智慧的身体啊，在此娑婆世界的身体呢是叫五蕴之身啊，就是我知之身啊。极乐世界的行者无分别之身，也就是说他的身体是法界啊。他说在此世界的身体呢是叫分别之身。什么叫好处呢？就是分别心啊，就是金刚经的讲啊，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要无我相就是自身，要无人相啊，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啊，寿者相是无众生相啊，我相、人相啊，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就是我相就是无蕴自身，人相、众生相就是分别自身啊，寿者相它是这个啊执着的这个意念啊。什么叫受者呢？就是现在过去未来。那这个受者是因为有一个相续的执着啊，执着于它叫，也就是痴，就是愚迷啊。因为贪心转过来就是自身啊，嗔转过来就是法界身。所以在经典上面啊，在我净土文里面啊，成就文里面讲过啊，这句话啊，极乐世界有声闻菩萨天人，智慧高明，神通通达，动达啊啊，它不是叫通达，神通动达啊，贤同一类，就是说不管是菩萨还是声闻，那就是天人，是智慧跟这个神通都是平等的啊，没有什么高低之分。那形状，它的形状啊，它没有什么异状啊，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。他说，那为什么有这样的名字呢？因讼啊，但因讼于方，就是他方世界，故有天人之名。这上面讲得很清楚，极乐世界有没有菩萨？有没有声闻？有没有缘觉？有没有天人呢？实在是没有。他是为了跟我们讲。因为我们执着，为什么极乐世界有天人呢？因为讲极乐世界都是菩萨，那我们就没有份了。因为极乐世界都是声闻，那菩萨跟天人说，那肯定不是我们这些人了。因为极乐世界都是天人，那菩萨跟声闻讲，那么低的境界，我也不会出来。也就是说，极乐世界有菩萨是度菩萨众，有声闻就度声闻众，有天人就度我们，我们是天人范围之内。现在应于他方办的话啊，他是应机而说法，而不是说如果到了极乐世界连这个名字都闻不到，怎么会有这些次第的名字呢？你恶道的名字都闻不到，什么恶道呢？就是分别心。哪有分别心？哪有五蕴之身呢？你看天人就是五蕴之身呐。我们讲的天人，这天人是五蕴建立的啊，那极乐世界怎么有五蕴之身呢？想一想，是那声闻也是一样的。那说还有这个小乘大乘之分别吗？是吧？啊，真的，那菩萨在极乐世界还有众生可斗吗？啊，都是没有的。所以极乐世界没有众生可斗了，那些菩萨干嘛？极乐世界没有大小之分别了，那声闻怎么出来的？极乐世界没有五蕴之身，那天人怎么出来的？从这里面反映出来，这些名字都是假名的，知道？所以很多人呢都认为到极乐世界还要修行，还要修什么行？你讲极乐世界声闻缘觉天人都没有的，但是很多人说到极乐世界还要修行，那除非在胎生啊，在胎生他说见不到佛，假设这轮身体极乐世界三倍尊贝跟下辈 那么说都是直接见佛的，唯有胎生不能见佛，无量寿经里面。所以大家到西方极乐世界是直接成佛，直接成佛，并且光明无量，寿命无量，神通无量，都是跟佛无二无别，一切尊生都是无二无别。那大家一想呢，那么说这个尊生无二无别，是不是像木头一样，像这个佛像站在那个地方无二无别呢？那又有什么意思呢？啊，不是这样子的，知道？都是心地通达，都是心地是通的，知道？他这个极乐世界人跟人在一起，极乐世界光与光互照，没有任何障碍，并且心心通达。再打个比例来讲吧，如果你夫妻两个人在家里的时候心心通达，是家里最幸福的，是不是？如果心不通达，是最烦恼的。大家是愿意要通达呢，还是不要通达呢？你想一想，极乐世界都一样的。你说在此世界夫妻两个吵架，为什么吵架啊？心不沟通不上嘛，心沟通不上，中间出了一根弦，不然就吵起来了。哎，到极乐世界就没有这根弦在障碍里了，那多幸福，那个家庭多幸福啊！家庭最幸福的家庭就是丈夫儿子跟妈妈在一起啊，互相，我知道妈妈怎么想，妈妈知道爸爸怎么想，爸爸知道儿子怎么想，哎，非常非常和解，爷爷啊公公啊什么互相都通了，到哪个地方心里面都不瞪眼，都知道儿子干什么，爸爸在家里会怎么样的处理问题，哎，心里非常通达，没有任何牵挂，也没有任何忧患，没有任何烦恼，没有牵挂烦恼，没有忧患烦恼。在此世界有牵挂，对过去的事情在牵挂，对未来的事情在忧患，将来我会怎么样呢？我会不会饿死啊？我会不会病死啊？或者我会不会被车撞死啊？种种的忧患，这些买保险呢，这个搞贴门呢，或者是做这个存钱呢，目的是干什么呢？就是忧患嘛，忧患烦恼嘛，对自己将来是未知数嘛。那对过去的事情在牵挂啊，过去的事情在烦恼在牵挂啊，天天在啊在情思烦恼。所以呢，像这样的人呢在此世界啊，那么说他就是烦恼很多。你想一想，如果是在极乐世界的人人心心通达，这种与家人一样啊，都是篆书，都是阿弥陀佛跟我们在一起的篆书，并且行舍都是一样的。你看相貌端正，超世稀有，就是说极乐世界的这个人呢，这相貌是非常端正的啊，超世稀有，就是过去在经典上面已经讲过了啊，这个他方世界所有的诸佛在向释迦牟尼佛问好，有一天啊问好，东方世界有佛派二菩萨来问佛，南方有佛派二菩萨来问佛，西方百方东南西北上下高低，这一切诸方都有佛派二弟子，就二菩萨来问佛，佛身体安稳，就是好斗佛身体有病佛这个生活安稳佛然后都坐在一边，突然从西方来到一道光明过来，然后所有的那些菩萨关在隐秘看不见了。这个菩萨是什么地方的呢？这光明这么生死呢？后来那研究访问了，他说他佛啊，他这是何方菩萨？后来那个释迦牟尼告于方菩萨，他这是阿弥陀佛弟子，观音菩萨为大势至菩萨，然后在西方极乐世界。他说这二菩萨过来以后的光明一照出来，诸方的所有的诸菩萨的光明就被隐形看不见了。你看极乐世界两个菩萨把所有诸那个菩萨的光明都给，你说他这个光明超举啊，是吧？所以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以后，将来到他方世界的光明都甚至，所以我们信净土法门的人呢，应该是怎么样？欢喜快乐，应该是自在了。所以学佛修的不要把自己搞得那种悲惨的样子。净土法门叫安乐门、快乐门、自在门、安心门，我不是说痛苦门、烦恼门、焦虑门，然后的苦行门。净土法门不是这个门，知道吗？净土法门叫富贵门。但是现在把净土法门搞得很多人搞得很可怜的样子，知道吗？净土法门的人都是红光满面，净土法门的人都是是什么样子的？都是笑脸带可的对人家都是非常欢喜的状态，不是一点愁眉苦脸的，不是这样的。 是眼睛打开的，进入法门的人，你眼睛都是打开的，看着众生的，是充满了一种信心体。大家有没有？你有没有这种光明？是学净土法门，既然未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在此世界就应该感受到啊。他说是佛的弟子就有佛的信心嘛，就是说你信阿弥陀佛就应该有阿弥陀佛的这种信心出来，是吧？而你信阿弥陀佛没有点感觉，你是不是阿弥陀佛的弟子呢？是吧？所以我们讲法的时候要信心出来啊，要信心出来，不要老是愁眉苦脸的。过去有一个人在我这个地方，他说他我到云聚山去，我感觉到各个和尚阳光比最关心，不理不睬，就是见到社会的不理不睬。他我到多林寺去以后呢，感觉到人人都客气，这就是不同的地方。多林寺的所有的出家人出来对别人都是笑盈盈的啊，都是很客气的样子，都是待人待物啊，都是人间非常平常的一件事情。但是到云聚山去呢，和尚都是阳光比关心，不理不睬的，就感觉到不理睬。为什么？因为修行的方法不一样呢。一个是修欢喜门，他一个修是禅定门，他是修释迦门，我们修阿弥陀佛门，修的门不一样，当然也就不一样了，是不是啊？一个富贵的孩子出来，他就是显得很大气；贫穷的那种孩子出来，就显得一个糖就可以把他诱惑走，是吧？就是说，你信阿弥陀佛以后，应该是要改变心态了，知道吗？不要修杂了。所以呢，我们修净土法门，它就是啊，你看云蛇，它这个极乐世界的这个云蛇微妙啊，就是说它这个身上充满了命。你看过去那个我常常讲的这个啊，那个母亲叫什么名字？画了一张画叫什么？蒙娜丽莎，蒙娜丽莎是吧？她微笑的脸，微笑的脸充满了神秘，是吧？她那个脸笑出来，为什么笑？知道吗？啊，她正在怀孕，她正在怀孕，她心里面藏着密宝，所以呢非常的神秘。就是说你愁没有关系，但是你心中要有喜悦起来。就是说我们年纪大了，可能都会慢慢的进入丑陋的状态，慢慢进入死亡，但内心中有一种欢喜，有一种神秘，她内心中启发了一种快乐在里面，含在里面，不是表在外面，是在里面，就是内心中就是一种神秘感，一种快乐感，一种安心感。哎，我要到西方极乐，享受这个极乐世界的美景，阿弥陀佛就在外界，我就美美在家里坐了一下，是吧？你要内心充满了一种神秘，一种快乐，我不是表现在外面，不是给别人看的，是你内心中真实的信了阿弥陀佛了，你心中真正的有感觉了。你看我们，你看我常佛就是这样的，就感觉到内心中啊充满了一种欢喜，常常一个人在那个地方啊，想想都会笑一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阿弥陀佛就这样的在我面前啊，跟阿弥陀佛在一起多快乐，跟人在一起一点都不快乐。你看跟人在一起的话啊，嗔恨烦恼这个啊，你攻击我，我就攻击你，跟阿弥陀佛在一起多快乐啊！这样你跟阿弥陀佛在一起什么都不在乎了，你骂我没关系，因为你心中有阿弥陀佛啊，你骂我也没有关系，你骂我，你打我也没有关系，你抢我的钱，你杀我，死也好，生也好，烦恼也好，这些跟我没有关系了。我心中有阿弥陀佛，一定要充满了开心，应该是这样的心态，知道？这样的学就对了，知道？接受自然了。你看极乐世界的人，虚无自身，无极自体，他这个身体是虚无，变法界故。无极啊，当下什么叫无极之体呀？啊，无极之体就是第三愿啊。虚无之身呢？虚无之身就是平等身，是第四愿。阿弥陀佛第四愿啊，到了极乐世界啊，虚无之身。所以此世界如果遵照我们妄念我执，你不信阿弥陀佛。就是相信自己啊，坚强顽固，唯我独尊，老子天下第一，那好，那就是无云之身，把自己跟阿弥陀佛对立起来，然后呢在任何事情以我为中心，只要是以我为中心的，我说的是，我说的是，我想的这样就是这样的，以我为根本的人，这样的人五蕴非常的重，叫五蕴魔。五蕴魔雷眼睛就是破五蕴魔的啊，五，也就是说，楞严经 所有的楞严经就是破五路阴魔，五阴魔破就是这五分法身，把五阴魔破掉了，法身就清净了啊。那么说这个五阴，如以我们现象，五阴就是弯心，一念即断。但是如果要是早就破的话，也挺麻烦的。那么说五阴就是五戒，五戒越重的人，魔性就越重。现在在这末法时代，破于五阴魔是非常的困难。你看楞严经里面五阴魔啊，楞严经里五十阴魔讲了那么一大部经典，五十一种阴魔都是魔，都是五阴魔升起了，是吧？啊，五十阴魔啊，所以呢，这个五十阴魔，而五十阴魔是什么身体呢？培养出来的叫五蕴身，我们这个肉体叫五蕴身。阳在哪里啊？儿在哪里啊？我们阳在哪里？在里面，我先看到里面，在外面先看到外面，在中间先看到，先有中间，然后看内外俱照。那这气数行心，气数先找这个根找不到，耳根也找不到，这个耳里面的我在哪里啊？鼻子里我在哪里呢？眼耳鼻舌身意啊，我们这个五这个身体怎么来的呢？是个假象，就是五蕴，五蕴身。过去有一个佛在世的时候呢，有三个沙弥争论，他说什么为苦啊？什么为苦？他说贪苦，贪心太苦了。一个讲呢，嗔恨好苦，我恨别人呢，真是很苦啊。他那讲，他不是吃苦，你看吃就是情，那有点牵挂啊，那个苦啊。所以呢，他想贪嗔痴苦，两个争来争出的，认为贪嗔痴不知道哪个是苦，跑去问佛，然后佛陀他两个，我们三个人争论到底世间什么最苦。后来佛陀就告诉他，他非贪嗔之苦，是与有生为苦。就是说我们有了身体以后啊，才有苦。有身体就有五蕴，有了五蕴的话就有我执，有了我执就保护我，就有法执，有了法执就有我忍，就是受者啊，就流转生死。所以呢，我们的身体为生死的根本，就是五蕴。所以呢，有了这个身体，天上而且呢，天上也有身，地狱也有身，地狱也有千百万亿身了，极乐世界也有千百万亿身，那个是化身了。那这个五蕴之身跟自身不一样的啊，五蕴之身呢，这个身体呢啊，你看地狱底下这个身体那可麻烦了，那叫异，也叫异身啊。那个异身呢，那个苦啊，在地狱底下那是，就是说，如果你们学佛要好一点啊，真正到了地狱，那个苦是苦不堪言的，那种千身化千身呐、一千个身体出来。你的身体同时有千百万个身体，并且有千百万个地狱你一个人在受，并且没有伴侣。地狱底下你看的第三集有多少多少人，其实他们互相对看不到，你都是自己心里面出来的。我们从这个法性上面的思维，我都看不到你的，我只看到的是我一个法相而已，是我心中形成的一个相。我见到你都是有过去的因缘的，是我心中的一种境界。地狱底下是没有人作伴的，并且看到的全是我们现在看到还有我理智分别，还有这种安住，但是在地狱底下没有人给你做伴的，你一个人在苦，寂寞孤独，是吧？非常孤独寂寞，恶鬼也是这样的，并且特别是地狱的苦，地狱的苦的话，它这个分身之苦啊，千刀万战呐、抱藤柱啊，这个睡贴床啊，然后拔丝啊、挖眼呐、铸胶啊。还有这个破斗啊、铸腰啊，那我说这种痛苦还有九尺啊，还有那个贴枪、贴爪、铁鹰、贴马啊，把你打得粉碎，这个都是自己先造出来的。那我说我们这一生不去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那你就完蛋了，是吧？所以我们这个五蕴之身，我们今天好不容易得到一个人生，不知道哪一辈修来的这个福报。过去释迦牟尼佛在此打了一个比啊，他一个有一个比丘在为出家自省呢，就跑佛那个地方去说要出家，结果呢佛陀不在边了，后来就跑走了。后来他以后呢找了个五辈罗汉，找了一罗汉，我要出家了。二罗汉一观察，因为二罗汉可以观察到人六不八千世啊，一观察他八千世都没做过一件好事，后来以后就跑佛那个地方去了。在哭啊，哭在佛那个地方。后来佛问他为什么哭啊，他说我要出家，这不收我。后来他就说他跟我走吧。 他说跑走了以后呢，跟他说法以后正还正果呢，是吧？他就问是什么原因呢？啊，完了那个比丘就问为什么原因呢？他这个人八千世都没做过一件好事，他说这个他怎么会出家还会正果呢？他知道吗？这个人在九千年前，就是九万年是九千年前，那说这个因为念了一声南无佛啊，念了一声南无佛，我、这一生呢有机会能遇到一次佛法，得到解脱，还一次佛陀观那观蚂蚁九亿大劫都没有转为人生，所以我们这个人生呢非常的珍贵啊，所以我们这个人生。在这个此沙婆世界，过去也讲过，沙婆世界是一些诸佛所归修的地方，对吧？只要修大悲心，都要到释迦牟尼佛道场来修。在此世界修行一天，相当于天人修一百年。所以这个地方既然是苦了一点，但是这个地方修功德非常广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是释迦牟尼佛苦恨所成就的。我们是要下地狱的时候，被释迦牟尼佛强行给他救起来，在此世界来。所以此世界的唯心功德都是非常非常广大的，所以很多他方世界的诸佛菩萨都要到此世界来修行、修大悲心。所以呢，在此世界可以成就啊，成就非常大。所以在密宗里面讲，在此世界超越他方所有的世界修功德。啊，这此世界修行呢，不怕听法坐在这个地方，你就做这么一下子的功德。超过在他方世界，那极乐世界修行一百年，还不如在此世界修功德呢。在这个天上修五百年，不如此世界做这么一下子呢。很多天人愿到我们人间来，到释迦牟尼佛国土里来修行。释迦牟尼佛国土里面的大悲心重啊，所以很多菩萨发愿的时候，他成就他方国土的时候，都要借助释迦牟尼佛，要到慈沙罗世界来修行。就是释迦牟尼佛大悲心重故。所以呢，很多佛当时发愿成就这个世间的时候，那个很多的那些释迦牟尼当时五百弟子，还包括王子都发愿要到慈世界来修慈悲心，修大悲国土，修清净庄严的妙啊微妙国土，都在慈世界修的。所以很多他方世界很多的诸佛都在慈世界修行。所以呢，成就了国土以后，他也道驾慈航的救度我们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成就了他，是吧？我们释放世界很多的大悲国土都是我们成就的，但是我们在造恶业了，是吧？可是我们到现在没出来。过去讲地藏菩萨那个地方啊，鸠华沙很多那些挑砖挑的一些人啊，这些人过去造的恶业都是很重的，那这一辈子地藏菩萨把他收去，就在鸠华沙不堕落地狱，就在那个地方做人，然后天天抬砖啊，做功德，然后。就是那些人本来都是要堕地狱，都是很苦的，都是地藏菩萨把他收去了。收去呢，因为他在地藏菩萨道场造了恶业啊，或者在哪个地方造了很重的业，跟地藏菩萨有一念因缘，地藏菩萨他说到我这个鸠华山去吧。所以在鸠华山住了以后呢，你看他开车的什么业呢，都是鸠华山舍起的，是地藏菩萨舍起，让他生生不堕地狱，不做恶鬼，不做畜生。所以在那个地方舍起着，让他然后让他成就啊，这个帮助地藏菩萨，他们都在那个地方啊，我们在那个地方，他们很慈悲的，念阿弥陀佛，就叫我们做善事，叫我们布施啊，成就我们这些人在做善事，是慢慢的积累他的功德。所以呢，在我们沙婆世界，那么说，这些人成佛了以后又要回来，又要帮助我们，因为我们是他们的大悲心之源。所以大家知道，我们修行的时候要把你边上的恶人当作是慈悲之体，不能够把他当作恶人，知道吗？一定要记住，在法性上是作为我们学佛的人，一定要把对你不好的这个缘成就大悲之缘，那是成就你的功德，成就你的福果，成就你今天的善根。不然的话，你对阿弥陀佛不会有多大的信心的。告诉你，你今天能对阿弥陀升起信心，是不可以少三根福德因缘，是你过去世是修不行的。那说都是人干，在经典上面讲过，信阿弥陀佛者自称为天道尊的，信阿弥陀佛因力有大智慧故，信阿弥陀佛者因力有大智慧故。 就是说信阿弥陀佛可能是天上来，很多天人愿到娑婆世界来修行，很多天人想到娑婆世界去。你知道我们这里有多少天人吗？啊，在此世界业力现前又过去造了业啊，你到慈沙国世界了，有一些业现前是过去上一辈子，不知道上一辈子的上一辈子上一辈子，不知道哪一阶造了一些业，在这个地方一直残留这个地方没有现前。哎，你从天上跑过来了，哎，这个业本来是不现前的，结果现前了，叫做业提前现前，就这样。你这个业本来是不现前的，因为你要到沙国世界来，你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你要成就佛果，你必须要先来吧，你要跟这个地方结缘，过去的业一相应，哎，就有对立，是吧？就有对立。那说这种对立，那你过去的善业有什么来的呢？是吧？都是因为啊、这些点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尽能力去想、去思维，把你仇视你的人转为是成就你的功德，这都是莲花。所有诸佛，你看提婆达多是释迦牟尼佛的师父。提婆达多是多生多世在释迦牟尼佛脚下当释迦牟尼佛的师父。提婆达多本身就是看《妙华莲华经》，提婆达多品就能得到成就。提婆达多品啊，看到提婆达多，你们家那个丈夫、儿啊、儿子啊，还有残废的继儿啊，我告诉你，他都是你的提婆达多。提婆达多是你的恩师，是释迦牟尼佛的恩师。那么说不是提婆达多哪有释迦牟尼佛的成佛，所以提婆达多叫天王佛。什么叫天王佛？就是阿弥陀佛，天就是佛的意思，天王佛就是阿弥陀佛。天尊自王是什么？洗手天尊天，天上的天就是阿弥陀佛吗？佛尊自王吗？不就是阿弥陀佛吗？所以呢，提婆达多叫来成佛叫天王佛，那是不是阿弥陀佛？不过你把提婆达多当作是一般人啊。所以呢，我们一定要想到这个提婆达多在弥勒菩萨出世的时候还会出现。为什么呢？他过八十八亿劫后成佛，他在这次世界还有很长时间呢。我问你，提婆达多在不在你的面前？你的恩师在不在你的面前？他早着呢，他要成佛了，我们怎么修行啊？将来的人的善根怎么出来啊？将来那些人怎么成佛啊？是必须要有提婆达多出来，知道？没有提婆达多，就一切众生都要堕恶道。他能吃吗？不肯舍你吗？有提婆达多，他可以吃法你吗？所以有了提婆达多这位恩师，将来就可以做佛。有了这个阿弥陀佛来，历经阿弥陀，有天王殿的四大天王，这个现的相是提婆达多相，其实他的心是慈悲心，怎么看得到呢？所以呢，提婆达多早已成佛，知道？在经典上面都是有译注的。所以呢，就是八十八亿劫，八十八亿劫就是说啊，这个他这个在此世界还要方便多少年，还要成就无量的诸佛出世，还有好多佛要出世啊，还有好多佛正在等着成佛啊，还有这个舍利提婆达多一直在等待着啊，等待着第二尊佛，他要用历经来训练大家来修行。啊，所以呢，大家任何人都要一个提婆达多来修，啊，提婆达多就像地藏菩萨，知道吗？训你的人像观音菩萨，逆你的人像地藏菩萨。地藏菩萨是逆着的，啊，你看什么叫地藏菩萨？什么叫地藏？就是说逆境中有无量的功德，逆境中修行的功德就非常大。地狱里面、恶鬼、畜生道里面成就，这地方叫地藏。如果地藏人家骂你，你都不知道因果关系，你就骂他，那你就诽谤地藏了，知道吧？也就是说你就对不起地藏，也就是地藏菩萨就在这个里面。如果不多的人，不多的人，有一天地藏菩萨就出来了，摸其顶，就把你头里摸啊，摸烦恼，摸烦恼，我来安慰你。哎，你天天忍才行啊，如果你不忍，瞪得我也瞪起来了，你骂我，我骂你，地藏菩萨会离你越来越远，知道？那是什么呢？恶魔来了，是吧？因为你恨心升起的时候，魔就出现了嘛。你不断的忍，不断的忍，地藏菩萨就来了，慢慢的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近。有一天，地藏菩萨能摸你顶了啊！地藏就像释迦牟尼摸地藏顶一样啊！我过去啊，我父亲呢生病的时候，我跑到九华山去供养了500块钱，放在地藏肉身殿里面。那天晚上我还没回家，还没到家，我就在那地藏肉身殿里住了一个晚上。我父亲那天晚上就做了个梦，梦见地藏菩萨给他开道。地藏菩萨带了一帮和尚过去了， 因为我还没告诉我父亲，那时没有电话，那时候我父亲也不知道我回去，他就梦到地藏菩萨一个披头，戴了一个披头帽子，然后带了一帮出家人这个到他家里去了，拿那个刀要跟他开刀，他吓了一跳，他说这是什么人啊，戴个披头帽，戴这个帽子回来。后来第二天我就回来了，我来看我父亲，我父亲得了喉癌呀，癌症啊，得喉癌呀。所以呢，你看他一样传递就回来就非常客气的了，我父亲对我非常好了，后来对我非常好了，非常关心的。那么说他就把昨天晚上事情一讲，我就知道，哎呀，昨天晚上我正在地藏菩萨那个地方。你说这个感应力是真的是假的？你讲，大家学佛实际上是功不唐装嘛，你不要以为学佛是假学佛，你不以为，你不要以为你奶了你白奶了，你不要以为你这到寺庙你做一点功德你白做了，根本就没有白做。所以呢，诚心忍心就一定有感应，一定要有诚心感应。其实我亲身体会，真正的有这个体会，你要有这个啊真实的相信啊，不要怀疑他，他一定有很大的感应，这都是真实的。我以前在多林寺的时候，我的那个干父，我接待了一个干父，在铜陵寺，在安徽铜陵寺。那么说我当时我想搞一个观音菩萨，我知道这个观音菩萨，我就拿了观音菩萨像，我就没送给他，我就背着那个去了。我刚刚去到他不知道我去了，我一敲门问他看，哎，他说哪回来？我送了观音菩萨。啊，他马上就大吃一惊，怪不得了，我昨天晚上闻见了很多的檀香味道。就是说他房间里面，因为他们不信佛嘛，不信佛，他根本就不知道什么佛，他昨天晚上房间里面很香啊，整个房间里都很香。为什么？我他有这些人他会打外语吗？绝对不会打外语的，知道吗？所以他这个檀香味道。然后说我有一次到新智那个地方，新智那个万沙寺底下叫归真寺，我到归真寺找那个寺庙的时候，还有几个藤山部的干部，他就找他叫我去修归真寺。我到那个地方的时候，还没到那个地方，我就问这是什么地方的檀香味，哇，那个香味不知道从哪个地方流出来了。我就离开了他们到处找，我肯定是某一个地方在烧香，我还不相信真的有这个味道，所以到处找没有找到，原来这个道场还是有香味，知道吗？所以呢，这个寺庙吃的什么都没有了，还是有香味。所以呢，很多的天人把握都在护着，所以我们要相信佛啊，要相信佛，不能够对佛有任何怀疑，一定是真实的。也就是同时我们告诉呢，就是极乐世界也好，还是因果关系也好，还是我们的修行功德也好，都是真正实实的，不会骗我们的。所以你要想一想，你功不坦庄所做功德啊，过去讲了所做功德，在那个一个法师讲的哦，是哪一个上面讲的，就是说阿弥陀佛，像我们今天所做的功德啊，就像鹅掌，佛陀的这个掌就像鹅掌，就是说一起恶法将漏掉，一起善法皆升起，就是说这唯前这善法在极乐世界都是微妙庄严，少功德聚都能看四倍有形高的这个树啊，菩提树是吧，就是少功德做一点功德就可以看到极乐世界的菩提树啊，微妙庄严，一看到就得到种种解脱。他说你所做的恶，所做的恶全部漏掉，就是像沙子一样，金子全部出来，沙子全部漏掉，这是这个世界。就是说我们此世界做唯前唯下下这种功德都不会白做，所以在此世界何况你天天去做善事，天天的微笑的脸，天天这个充满了这种善心。那我说我们用我之坚固，不以圣心啊，没有信心啊，这个人呢，人没有信心啊，对佛没有信心的话，他说就是我之很重，以我为中心的啊。那我说这样五蕴之身啊，带来就是带来的污垢啊，分别就带来的啊丑陋。我们的相貌为什么有美有丑呢？啊，都是因为分别心的强大。因为分别心越重的人，不但我们的身体的丑陋，我们的心态还会丑陋呢，是吧？一个人环境，一个人心分别心非常重的人，你的心很丑陋啊。从因果上面讲了，就是说你的心很丑粗啊，变态啊，就是说啊，你这个心呢、啊，真是走偏啊。啊，做牛过肩啊，真是不在道上。为什么呢？是因为你分别心太重 第二个相貌丑陋，一个分辨心很重的人，他这个相貌啊有善的，有愁眉之说。第三个环境有好坏，如果你生活在一个分辨心非常重的人，生到非洲啊，或者是生到艾滋病啊那些地方去，你看肚子那么大，那个身上骨头那么小，眼睛那个头皮包骨，你喜欢那样的生活吗？还有那个地方，还有那个非洲不长树木，全是石头，一年四季没水，赶着一阵风过来就死掉了。那个艾滋病很多，到处都是，你喜欢那种世界吗？他们没有信仰啊，过一天算一天，最多信信神，他不会信佛，不会信真理，不会信到心，他被神所控制着。所以呢，做奴隶啊，那个老百姓很可怜的，你愿意过着那样的生活吗？这就是心啊，心分别心太重，就升到那个地方去。你说大家可怕不可怕？如果你升到那个地方去怎么办？你升到印度那个地方57度，热得要命，现在就开始热了。也许你想习惯了，可能就差不多了吧，习惯了反正不知道，那到地里它过久了以后可能也不知道了吧，是吧？在非洲，非洲的人为什么不觉得苦呢？是吧？他苦不苦？你喜欢那样，就像那个啊，如果你在路上走路，你可以看出来，有点一条狗，一条狗这个被那个鱼撵得一塌糊涂，一点点大的小狗在那个地方，我仅仅这件事情很寒心的。那些狗饿着被人家扔掉的狗，你知道吗？现在这个冷得要命，打抖。我正好在那买东西，我一看，我就买一个蛋糕给他吃。一个呢，他那个狗一吃蛋糕，一口在那地方就往里吞。后来我一看，我就说再又扔了一个蛋糕给他了。结果呢，他这个还没吃完，那个呢又在又抢着吃，吃了两个在那梗啊梗啊梗啊，这个梗得要死的样子，身上脏不拉稀的，全是那个毛躁的，一看就是流浪的这个状态。然后吃吞又吞不下去了，一阵痛苦。我们俩呢，我就很寒心。我想一想，哎呀，有一天我也变成这个样子怎么办？是不是？你想过没有？有一天你变成那个样子怎么办？都寒心啊，是吧？所以呢，就是说，不要以为这个不要以为因果这个因果是毫厘无常，它是很可怕的。一旦到你身上去，说这个地方什么时候出来呢？什么时候出来呢？就不知道了。那过去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，一个叫莲花色雨吧，叫什么雨啊？那我说他过去他跟他的丈夫在一起，他的丈夫娶了媳妇，娶了她以后呢，又在外面做生意，又带回来一个，对了，因为他没有生孩子啊，生孩子呢，他那个媳妇就生了孩子，他就很生气，就嫉妒心就出来了，嫉妒心呢，他拿个钉子啊，从那个小孩子这个拿一个小小的细钉子，从那个大脑子里面插进去了，那时候有没有行为谁都不知道，他干嘛就一定哭，哭到最后面就死掉了。他丈夫就知道啊，心里感觉到啊，他应该是这个老大这个嫉妒心升起，用了什么方法给他害死了。当时那个他就他叫他，他肯定是被你害死的。后来他就法院，他如果要我害死的呢，我的丈夫这个被蛇咬死，我的爸爸妈妈被血淹死，我的儿子被血淹死啊，我自己吃自己的孩子肉。这个甚至被强盗，这个做七劫做什么这样的法院，那这样法院以后呢，丈夫心想应该不是他，就算了吧，这样的其实就过去了，就死掉了，后来就死了，恶报现前，就这样的堕，这样的就堕下去了，因为发了愿了，他这人称心法院了，很多这些法院是不能断法，有的我们的官长这个如果跟你法院，这个如果我他那个法院。不好的这个领导，他一向法院我就不做事了，我赶快走。为什么？他一法院，你假设是弯面怎么办呢？是吧？他下辈子他多生多世就这个样子了。所以人家在你面前发多愿了，什么愿了是不能发的。你也不要在别人家面前发什么多愿，没法多愿很可怕的。他说一千世啊，一千世啊，就这样的过日子。他说在家里面嫁到丈夫家里面去。他说丈夫在这搭柴，丈夫要睡觉啊，在睡觉被蛇给咬死了，两个孩子在那个地方，两个孩子在那个地方就背，一个大孩一个小往回背背回去啊，还没过了个火，他刚刚过火呢就过去把孩子放在对面，然后回来再背这个孩子，结果背这个孩子那个孩子被哪个叼走了，就吃掉了，然后呢他一进就要把孩子丢掉了，抢那个孩子，就孩子掉到水里又淹死了， 所以被血淹死了，丈夫被蛇咬死，儿子被血淹死，这个蛇孩子被了呢。后来他就回家去，还没到家，家里爸爸妈妈的房子被火气烧死了，父母被火烧死是吧，然后呢自己就流浪了，后来流浪，他流浪外面去，被遇到那个山寨那个强盗把他抓回去，抓回去做亚寨夫人，过一段时间被官兵给摧毁掉了，就把那个强盗跟那些女的一起埋在土里面，把衣服脱光，全部埋在土里面了，埋在土里面了。哦，在外面流浪了，被一个人搞鬼去了，被一个人搞鬼去了以后呢，被搞鬼去了，那个人家的是赌博佬，结果把他做妻子，做妻子以后呢，晚上生孩子，生孩子呢，那个赌博佬回来以后呢，敲门敲不开，真的生孩子。生孩子的敲不开，他就拼命的打，拼命的打，把门打开来了。打开了以后呢，一看他生孩子，就要他把孩子就是把他吃掉，就要他自己吃自己的孩子。这是真实的事情，不是假事情嘛。就是在印度，这个后来他出家了，就是把那个孩子吃掉，他就没办法不吃，他就打他，就只好吃自己的孩子。所以以后没办法，在生活这个日子实在是不能过了，他就晚上偷偷地跑掉了，跑到外面去，就被强盗抓到山寨上面去做，因为他长得漂亮嘛，长得非常的漂亮。后来又抓到山寨上去呢，又被山寨的人呀，又被官兵给摧毁了，给偷了埋了，就是最后一生了，前面都不说了，就是最后一生了。后来跑出来把头埋了以后怎么的，可能一血就是这样死掉了，又转身，后来这个啪啪又爬出来以后很苦啊。这是释迦牟尼佛正在那个打坐，就知道了，就告诉迦叶尊者，迦叶尊者，因为迦叶长老嘛，衣服脱光了，在土里爬出来了，然后一带这件衣服到村民头那边啊、有一个女子，他的姻缘成熟了。后来以后，他这个拿件衣服把他带回来啊，一见到火就痛哭流涕，把经过一讲，啊，这痛苦不堪言，为什么？就是因为发了这个毒誓啊，发了这个毒誓。所以呢，深深受这种苦，这种苦是不堪忍受的，没办法就过下去了这种苦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个不能够起啊分别心或者嗔恨心啊。人嗔恨心怎么出来的呢？贪心怎么出来？贪心从五蕴出来，用肉体贪著，贪著享受，眼睛好看了，耳朵好，这就贪。贪的贪不到了，这个好，这个坏，然后起分别叫嗔。就是说其这个不喜欢那个，这个过程中叫嗔心，就是分别心。痴就是执着，只是说就是说在忧患着，在牵挂着，这叫执着啊。执着增长于痴啊，分别增长嗔恨贪心啊，这个增长烦恼。所以我们这些东西都是来自于自心啊，都是来自于心。所以呢，到极乐世界它没有让你他没有无缘自身呢，智慧自身呢，所以世界是平等，看到的全是阿弥陀心开意解，什么都说法。你看上合大地什么东西，他没有上合大地，他就说都是昆仲罗国大地平等啊、七八尺大昆兜水，就种种庄严。所以进到以后心开意解，都生出啊、这个无分别啊、无分别智啊，所以呢极乐世界啊、就没有这种啊、事情出现了。第五愿，舍我得佛国尊天人不识所命下至之啊，百千万亿那由他皆是者啊，不起惊觉。说命啊，知道自己啊过处啊，先来就是知道自己过去的事情。极乐世界要不知说命的话，知道自己的这个过去式的因缘啊，就是说因为不知说命的话，怎么去行大悲心呢？是吧？就是说我的父母，无量界的父母，他能够就像镜子一样，跟自己有缘的人，跟自己有缘的众生呢，他都能看得到啊。说命就像镜子一样，看到自己呀、过去的事情，能知道自己过去的事情。那这个持世界啊、持世界，他就啊、不知道释迦牟尼佛能知现在、过去、未来一切事啊。那么说这个我们也能够知道昨天的事情啊、明天的事情。啊，明天事情都是说命，说命就是过去世的因缘啊。你今天为什么做人呢？在佛经里面，他已经谈到我们的说命了。比例来讲，我们今天得到人生是什么原因呢？是过去持无界而来，这也是一种说命的，是吧？但是说命是一种非常 就是说我们人的寿命是非常粗，只能够知道一个大概，但是不能维系。佛陀能知道寿命事情，就像那个毛孔的事情他就知道。其实佛陀打个比喻来讲嘛，他说我们人能够知道啊，就像阿罗汉能知道一条牛，这个阿罗汉能知道四条腿，菩萨能知道这个毛，佛能知道孔，就是佛陀能看到整个，从那边也可以看到那边去，因为他周遍法界嘛。菩萨呢可以看到很多毛啊，这个都很清晰，但是阿罗汉呢最多看到这两个脚啊，四个脚啊，两个脚啊，那么说这个尾巴看了一个大概的一个的，我们人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到一点点，看到一点点，哎，佛陀讲了以后，你的寿命通开了，看了一点点，就说哦，原来我对到的人生是过去吃无间而来的，我知道我过去的原因了，哦，不吃无间怎么对到这种善哦？现在我做善事才能得善因，那我一定是一善。然后说你做事情，哎，我遇到人开心，那为什么呢？善因发起，没有善的因，我怎么会开心呢？啊，看来我就承认哦，我过去做了恶，我才有这个恶的这个境界显现。他说你也能知道这一点点也不错啊，是吧？知道这一点只够我们解脱了，不讲很多，就知道这一点点也够你解脱了。这样用佛法做事的话，哪有不解脱的问题呢？在这个世间你要知道一点点佛法都可以得到解脱，就怕你不修佛法，就一点佛法都没有就没办法了。就要你有一点点佛法，哪有不解脱之事呢？自己观察一下，就是说我们真正用佛法做事的话，见到任何一件维系的事情都是过去式的关系啊，见到人一面都有关系，每个人的一面，见到一面是开心的。过去啊，有一个人到寺庙里拐杖啊，头趴去拐杖没挂上，他就知道啊他的善因不足，他跑菜地里面去挖地，他种因啊，回去再挂上就挂上了。为什么呢？就是这么点因呢，就寿命因啊，他就知道他有寿命通呢，就知道怎么做了，得到什么果，他很清晰了。他不知说因的人呢，不知说命的人呢，就不像你不给我挂当，那你这个和尚肯定就是很坏，你这个十方成年为什么不给我挂当啊？他就不知道说因啊，不知道说命通啊，他就找不到原因了。所以呢，不知说命通也是很苦的，你知道吗？他就是往前不往后生，就是人做什么事情来回看一看，知道吧？所以呢修慧呢啊，要修慧啊，知道寿命通有多少好处，我们大概的看一看，我们做人大概的看一看也不错，是吧？所以呢知道所命都是有因缘的，做什么事情都有因缘的，你心里很平静的对待世间万事万物。大家听到没有？回家就还会烦恼吗？还会烦恼？你丈夫回家去，你怎么到庙里不回家？你看说因来了，是吧？一想说因是什么样子的，闭着眼睛想一下，哦，没事，这是过去的因啊，发现了这个果没有关系，很平静的对待这件事情了。啊，要是一个你没有说命通的话，你就不知道了，不知道怎么对治了，因为不知道因嘛，那你就跟他打起来，你为什么管我了，是吧？我到庙再也不回来了啊，就麻烦了。以后你丈夫就拿一把刀到寺庙来把出家一顿砍着，那就完蛋了，你造了更大的恶因，知道不知道恶因？不知道因呢，所以呢你做出糊涂的事情啊，是不是？就像那个什么，就像那个过去一个县叫吴正平，他到我们家到石头来出家，出家的时候结果他的哥哥他的妻子带一班来把我庙给撤掉，这个也就是说啊，不知道说命就会非常危险，知道？但是我知道说命了，你看我没有关系的，上面我看到你嘛，是我就闭着眼让你看嘛。你看过去一个安世高，他就三世欠人家的命啊，他就还命，是吧？一世什么样？三世还命，他一世把人家砍了三十多刀，后来人家给他砍也砍三十多刀，也就是说知道说命就于承担这件事情。不知道说命，然后说从经典上面讲，我们可以忍耐一下，用佛经来慢慢的思维，慢慢的思维，慢慢你心就通达了，学佛就感受了，你就感受到学佛的味道了，不然的话永远感受不到学佛的味道。所以说命何等重要，你看不能知千多万亿他诸解释，比如说自己无量界的事情 你说佛陀他能够知道现在过去未来一切事，现在过去未来一切事情他都知道，其实一切事还不是在一念之中吗？还不是在一念之中吗？是吧？只不过佛陀能详细说，我们只能大概的说一下啊，这个大概的说。那我们见面是哪一届的事情呢？是不是我们见面是哪一届的事情？上一辈的上一辈的上一辈是哪一届的事情？我们找不清，但是我知道一定是过去的因缘，是不是？但是佛陀会详细说，他会慢慢的一点点告诉说你这是什么因缘什么因缘，哪一生怎么样哪一生怎么样的，很多很多的因缘详细的跟你说，但是我们就做不到。但是我们一念之间可以知道，所以佛陀讲时间这是个概念，这是个概念，这是当下一念而已，我们一念足矣，我们不需要像佛陀一样全部知道，我有一念就可以了，是吧？因为知道的太多了不一定是好事，你把人家所有的事情都看清楚了，是不是？你烦恼会断，把人家愁事全部看到就麻烦了，是不是？那是看人家的事情那不就麻烦了？所以我们不需要对那个神通，对那个神通很麻烦，人心里想什么都知道，是吧？因为他心智里面就是这样说的，就是说能知道所有众生的心思。所以极乐世界啊，说命通能够知道众生应该怎么样的度啊。那佛陀早就把我们啊，这个我们什么时候晚上西方极乐世界，佛陀早就知道了。我们现在晚上西方极乐世界因缘成熟了，该往阿弥陀佛了，阿弥陀佛早就给我安排。有没有说命通，那我就不能得度啊。你想他没有说命通，他怎么知道我现在需要什么样的方法得度呢？是不是？我跟阿弥陀佛到底有没有因缘呢？是不是？他说什么时候该成佛呢？佛陀都知道。我什么时候，他在观察西方极乐世界，涉及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，就去把众生搞定了。你什么时候成佛，什么时候盖文法，什么时候这个听闻经典盖往生的时候佛陀早就知道了，他早就知道了，我们不知道。以后没有说命通，他就没有方法，还可以告诉你用什么样的方法让你闻到阿弥陀佛，到西方极乐世界去。什么时候换了一种方法，可能就得度不了。比例来讲，该出家得度的不能在家得度，该在家得度的不能出家得度。你的说命就是这样。你要说我要是在家就得不到度啊，我要是在家的怎么有因缘的，这个上都是佛陀安排过来的，是不是？所以你们今天闻到阿弥陀佛，不是不委屈的。所以呢，我们讲而已生而今生而诞生，就说你今天能闻到阿弥陀佛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过去世并没有虚设，过去世都是因缘关系。这个因缘呢，这个因缘你不要去诽谤过去的因缘，过去的因缘都是对的，没有错的，只有你的观念是错的，你就是要等这么长时间，知道吗？所以呢，我们对现在都各处对未来都升起佛的这种慈悲的心性，他一直在摄取我们，他要逗你用什么样的方式，等你什么样的因缘才能够信，才能往生，他都已经决定了。因为佛也没有办法，如果佛陀神通把你救走，那就神通救走，他还是要你这一念心。我这一念心，你今天不能成佛，你下次再来打佛七，是吧？你没有办法了，可能是明天才能得度呢，还不到下一辈下辈，还远在这里面，可能还到下一辈下辈呢，哪个知道啊？佛陀都没有这样的决定，说你今天一定要全部得度，他没这样讲的。佛陀要得度的话，一下把我们全部早就拿往生了，为什么现在还不往生呢？因为机缘没有成熟。所以我们这里面到底有没有往生的呢？啊，你要信心成就的就往生，不信不成就的你就不能往生，那还要在下佛时间住一段时间，还多受点苦。谁能心中愚人于哑就没办法，我这样讲话能愚人于哑像听不见一样，你没有办法，就像外面的工人在外面做事，他有办法吗？他也在里面听，他有办法吗？不还是要转吗？他还是要敲，慢慢敲，还要先搞菜地，然后敲砖，然后慢慢搞到哪一年还找不清楚，是吧？那就有一天他也会跟你一样坐在这里，对吧？这是早晚的问题。至于到西方极乐世界成就终身就比较方便啊。那么说，不然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，那么在此世界不也是一然于世吗？如果你要是这样讲的话，我们这样讲的话，能知道众生的寿命的话，你讲话的话应该是不，我们这些人在此世界知道这个原因，你不觉得也很安心吗？就是说我常常讲，就是说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啊，不是说死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我们现在闻到了阿弥陀佛，了解了阿弥陀佛体，应该印到我们心里面， 念佛陀的自信，因为这个说明通，我们自信中也有说明通，这个说明通跟阿弥陀佛的说明通是万无别的，所以呢，你闻到以后印在你心中，跟你是同为一体的，你也会多说明通。既然没有开显，为什么没有开显呢？你还有一点妄想，因为这个妄想不能全部开显。有人他不是说师父啊，你跟我是也可发个信息，说我跟他是过去什么姻缘，是有这样奇怪的事情很多啊。就是说啊，多生什么样，上一辈的上一辈上一辈的是什么姻缘，他说了很多很多。哎，我说你还有这样的说明通啊？就知道我跟他是过去是什么样什么样的姻缘啊，这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，我不知道。他有说明的没有说明的，我们怎么找得清楚呢？只有他自己知道，他是骗我们呢，还是真实的呢？那个只有听天由命了，我们都不能够妄加评论。也就是说啊，这个世间很多事情啊，他说用说明真理方法，不但可以解除自己内心的问题，可以解除此世界啊此世界我们一些事物啊。所以呢，我们有了说明通，如果你要讲说明通，也可以让众生知道啊，这个你成佛的因缘，但是不能搞迷信活动。你搞迷信活动就麻烦了。像算命呢，其实就是说明通，给人家算命呢啊，说明的，有的是假的啊，有的是真的啊，不能说它全部是假的。他可以知道你过去是哪一天哪一天生了什么病，他都可以算是。你像这个刘表温啊，他可以算后面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，过去会怎样，这就是说明。知道过去将来啊，过去你在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他都知道，他一算就算出来了。但这个说明通有相啊，它是有意念啊，有一种通的话，像鬼它也有五通，它这个通啊跟法性通是不一样的。这个佛陀它是智通，是法性流的通。你像二老汉他有神通，可以墙上走过去，你像说神他也可以走过去。那么说他是走过去，一个是一个意念过去的，一个是法性过去的。像二老汉走过去就等于没有走过去，为什么呢？二老汉是法性身，无处不在，所以呢他可以走过去，他没有说用意念走过去，他正到那种位置他根本就是一体了。他就像我们拿筷子吃饭一样，拿叉子吃饭一样。那么说这个拿筷子吃饭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，那么说他到西方去拿筷子拿叉子吃饭他就不习惯了，但是有人呢在那个地方训练一段时间，诶，他就可以拿叉子吃饭。也就是说人啊，有一种发性身，有一种意身，意身也有通，法性也通，一般叫鬼通神通，但是呢不是法性通，法性里面出现的神通它是永远不会退失的。那么说我们的意通它会退失的，你眼睛什么三角眼看到一个什么东西，那是靠意念确实能看得到的。因为我有一天在打坐的时候，我眼睛闭着，突然这个世界亮了，就是我房间里面我是关着灯的，我看到房间的所有的东西，因为我打坐嘛，意念集中嘛，它意念的时候啊，你的意可以把它打开，确实是我们有个天眼啊，确实有个天眼。我这个天眼呢，就是你意识达到清净的以后，那个灵光一闪就可以看到外面的东西啊，可以看到。但是呢等你烦恼的时候呢，它就没有了，它会退失的。但是呢佛陀的法眼，他那个眼呢是从自信里出来的，就一旦修出来以后远远不会消失。所以呢有一点像到天上去还要堕了地狱，但是到极乐世界远远不会堕地狱了。你想一想，你现在很有禅定功夫可以见到，或者过去的因缘可以见到什么东西，明天来讲就在地下爬，你站着走，这就是过去的因缘。你为什么站着走了我不是地下爬呢？因为你过去的因缘，那就很羡慕你啊，你看人站着是吧。所以呢就是说你不可能羡慕猪吧，是不是？所以人就比他神通要大一点。但是呢等你这个肉身没有了怎么爬，你站也站不起来，没有站的东西怎么站呢？所以肉体啊，它是你的意识的善根过去因缘所爆发出来的。所以呢就是说有也有过去的因缘会出现一些神妙的东西，或者因为你的这个修气功啊各方面呢也出现一些神妙的东西，告诉你那都是鬼通，都是鬼通，不是真通。一旦你这个禅定消失掉了，好不容易修出来，经过了很长时间修出来了，就要修出一个禅术， 但是还是要死的，死了以后呢又要堕地狱，那就麻烦了。过去有一个人修神，大仙人修神通，看到那个鱼在那个地方，他就起了嗔恨心，他希望来了一只鹰呢，把那个鱼给他撕掉，免得我扰乱我打坐啊，那是修天。结果呢，他在天上他修也成仙了，过了六千年以后堕落下来，就变成鹰，然后天上掉了个鱼吃，因为他的念头要吃那个鱼啊，所以这转过来就做了个鹰，做了转吃鱼就造业，结果慢慢转就转到地狱底下去了。你说六千岁有什么样呢？是不是六千岁还是要堕地狱啊？所以呢，我们这个人天道是不足以修的，一定要脱离。所以呢，这个叫做第五愿啊，第六愿是叫做天眼通啊，天眼智通啊。舍我点火过中天人，不得天眼，下至见百千万亿那由他诸佛果事者，过者不起惊觉。这个五眼六通啊，你看这样，肉眼清澈弥不分了，天眼通达啊，无量无限，法眼观察究竟诸道，慧眼见真啊，能斗彼岸，佛眼具足觉了法性。这个《金刚经》里面也讲过啊，说的眼睛啊，佛陀讲佛陀有肉眼佛，佛有肉眼，佛有天眼佛，佛有天眼，佛有慧眼佛，佛有慧眼啊，佛有这个佛啊法眼佛，佛有法眼，佛有佛眼佛啊，佛有佛眼，佛陀无眼都具足。那到底哪个眼是真的呢？啊，哪个眼真的呢？眼它有不停的用，都是从法性生，一切无为皆于啊，以无为而有差别。这些差别的眼是对于众生来讲的。是呢，什么叫肉眼呢？肉眼清澈看这个世界呢，就是说我们在念佛的时候看到地上很清晰，这个就是肉眼。我们眼不在焉，就是说妄想很重的人呢，看灯下啊，这个眼睛看到视而无看，就是我们的神跑掉了。我们的神呢，人有三魂七魄啊，人一旦三魂七魄跑掉以后，眼见不睁，耳听不明，你的三魂。人什么叫三魂七魄呢？七魄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及目那识，这叫魄。就是什么叫魂呢？就是身口意，身有身魂，口有口魂，意有意魂。身魂就是身要魂没有了，就会乱了。口如果没有魂了，讲话就是口无遮体的，就是不知道讲什么的，自己做不了主啊。如果你自己这个意魂，意没有魂，神不守舍，就是说你意魂消失掉了，被人家勾走了，那说看东西啊是看不到东西的，你知道吗？特别是女孩子谈恋爱看得出来，他这个想那个男孩子的时候啊，他盯着人家看着，你想想一个女孩子，想个男孩子，他想想想他自己忘记了，目瞪口呆，是吧？你看他盯着那个地方啊，一般觉得你在想什么，是吧？一看就看出来他在想东西，他的魂被人家勾走了啊，意魂被勾走了，生魂如果没有的话就会生病，知道吧？身体为什么老是生病呢？魂已经没有了啊，抽出啊，身体的口魂没有了，讲话就乱讲啊，就是口无遮体的乱讲啊，话不对机，就是讲的话不是自己想讲的话，自己有时候讲话的时候呢，想讲的话讲不出来，不该讲的全部讲出来了，原来大家明明想讲那个话，结果讲出来的全部是那样的话，这就叫做口没有混了。没有混的时候讲话不清楚，或者讲话跟身口意完全合一的，所以讲话透彻分明，跟心合一，他这个讲话心很实在啊，口不在烟上面呢，讲话的时候呢心是乱的，是吧？所以叫三魂七魄，跟我们身体跟我们魂都有关系。这个魂就是散乱啊，魂在烟，如果魂要在身上，三魂在身上就一股正气，因为身口一正呢，气魄即正，他的气魄啊就像那个大臣一样，这个皇帝在家里面，那说变成大臣就好了吧，如果皇帝不在家，那个臣他就乱了啊，乱来了，是吧？啊，这姑姑的钱也被有的去掏姑姑的钱去了，有的呢去纳帮结派去了， 啊，有的去拿兵船出来啊，就是去干什么去了？因为皇帝不在啊，都乱七八糟搞。哎，皇帝一坏了，哎，都乖乖的就磕头了。啊，皇帝万岁万岁万岁啊！有个老老实实的在边。为什么皇帝在焉？三魂正则七魄自正，三魂不正七魄自散。所以我们这个三魂七魄呢，在身上，你眼睛看的意义是透明了，很清楚，就是你念佛的时候也看得出来啊。因为念阿弥陀佛有没有劲？你眼睛追地，眼睛看着地下，然后眼睛垂肩呐、啊，垂臂啊，然后这呢，眼睛看着，然后念南无生生分明，然后眼睛看地，你要把自己魂收回来啊！你再念阿弥陀佛，想着儿子、孙子，那不就完蛋了？那你念还清楚吗？那你气魄不是乱了吗？阳就不在焉了，是不是？因为那个我在洞林寺念佛的时候，一个小和尚坐在我这边，我在当围罗，我因为是洞林寺念佛堂，我当围罗，他坐在这边，他念念念念念，他把我敲一下，别讲，他说，干不是的，讲什么的？给我讲一句话。我心里想，说你阿弥陀佛这么跟我打招呼，他这个打妄想在跟我讲话，他打妄想跟我在讲话。他自己在口上在念阿弥陀佛的口上，心里在跟我讲话，讲话就变成了形状了。他就敲我一下，我说干我干嘛？我就知道他在打妄想，就是说人念佛念佛走，他心不在焉的时候，他就说自己想到哪个地方去啊？啊，有时候你拜佛一段时间，有什么事情呢？啊，我突然想到那个事，想笑，笑不是那拜佛想笑，笑不停，停不下来。就是那件事情太好笑了，还想起那个事情，昨天一件很笑的事情，后来今天还想笑，对拜佛还想着那个事情，还笑起来，就已经身体已经失控了啊。有一尊这个病的人的话，失控了以后就挺麻烦了，他说那就是神经病的状态了，严重了就是神经病了。神经病其实不是，就是叫失控，知道吗？什么叫神经病？他就失控了，他自己控制，他心里想讲的话他就说出来了，他控制不了。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有一点神经病，知道吗？就是你有时候发现你自己不想讲的话他讲出来，不知道为什么会讲出来，就是说你自己会失控了。失控就是神经病，神经病就控制不了自己。他不是，他大脑问他有没有病呢？他没有病，他怎么医疗上面查不出他身体某个地方有病，他自己感觉到没有，身体蛮好吃得下，怎么有病呢？他就是他的失控能力已经没有了啊，他就控制，想控制也控制不了。所以人80%的人，90%的人都有神经病了，90%的人都有神经病了，知道吗？我们这里说哪个没有神经病？你讲我也有神经病啊，只有佛陀他没有神经病啊。佛陀他这个身体跟心呢完全是一致的，那我们都是有一点神，都有一点精神有病。所以呢，不断的修行，让自己呀、是肉眼啊，天眼通达，天眼可以透过这个墙壁啊，看到外面啊，就是这个通达啊，可以看到。你像二老汉可以看一大千世界，是吧？可以看一千世界啊，法眼观察啊，还有慧眼，是吧？慧眼能了解，能辨别你讲的话与法性是否相应，去见真，假的就是假的，就是真。就是我看到水里月亮，就知道是假的，这个叫做慧眼。没有慧眼的人呢，看到这月亮发现孬，这就是没有慧眼的人。就是说你们有没有慧眼？人家骂你，你有慧眼会什么呀？你会烦恼吗？慧眼见真呢，你骂我是那假的东西啊，你一眼就看到了，看到那是假的东西，或者看姻缘什么，你都看得到啊。没有慧眼的人，他会怎么样？就跟他一起吵架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没有慧眼的人是见不到，有慧眼的人就显得很清净。没有慧眼的人呢，没有慧眼的人真是给人家带来好多麻烦，知道啊？但是有慧眼的人并不怕，他就知道他过去的因缘，是吧？所以有慧眼就能够见到真。那说这个有慧眼的人啊，这个解脱很快啊。有慧眼的人，我们主要的学佛啊，要看慧眼。有慧眼就可以慢慢的啊，见你清净啊。没有慧眼见不到真，因为慧眼是最重要的，是肉眼跟这个天眼。离开了慧眼啊，你就是把天眼修得再清净，也是天而已。那肉眼修得再清薄的话，也是只不过是个人生而已。但是你有了慧眼，可以成佛，可以解脱，可以达到彼岸，可以解脱十世界好多的因缘事。没有慧眼的话，解释不了问题啊，很多问题不能解决。所以大家要开智慧，在佛门里开智慧，要开慧眼，知道吗？所以我们讲 你不要以为这个灰啊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西方极乐我们心中都有灰啊，你不断的向念阿弥陀佛，你不断的向阿弥陀佛，你灰啊一慢慢就打开了。你们极乐世界有灰啊，触观柔远吗？他阿弥陀的观里面就有四十八愿在里面嘛。那么说你出了阿弥陀观，开不开慧眼呢？是不是也会开慧眼？明了这个东西，慧眼就慢慢开了，是吧？还有法眼观察，法眼能见到实相，法眼呢可以知道，你看我就可以看到这个实相是阿弥陀的功能，这就是法眼。法眼可以解读，可以通达。这个法眼呢能见到光明，像我们信阿弥陀佛见到阿弥陀佛，这就是法眼，知道吗？如果你在此世界看到的是平等心，是清净心，看到的是佛陀的大悲心，就是法眼。你现在看到的这不是凡子，是佛陀的大悲心，这个就是法眼，知道吗？看到佛陀的这个功德，这虚生的唯有的功德，看到十方一念之间遍满十方，这就是法眼。你看到一念之间看到了诸佛一此安住，菩萨一此安住，一切众生一此安住，这就是法眼。你说法眼就是这样的。如果你信阿弥陀佛不开法眼才怪呢，是不是？这样你信了阿弥陀佛，你就不开法眼。为什么呢？开法眼见法身，见到佛就不得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而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而是你这样不得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人，都是有开了法眼的人，都菩萨吗？菩萨开法眼吗？阿弥陀佛。